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将你放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所活的每一分钟都因你的缘故，我们生命得蒙你的建立。主啊，我们知道呀，当年先知的话语就进入了雅各家，呀，以色列呢，也是在诸多的征战当中，他们要学习依靠神的信心。主，求你就继续的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从你那里而来的恩惠和平安，也从你那里而来的宝贵与确据，因为我们要全然仰望和依靠你。谢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李倩，你放心，
阿
轩
门。
轩来了肯定会有活干的，你放心，他也会每一天会安排一些家务。做清洁啦、吸尘啦、抹桌子啦，然后跟着牧师下地里干活啦，这他都会有活干的，你放心好了，知道不？他要去喂，以后喂鸡、喂鸭的任务、喂狗、喂猫、喂孔雀的任务就归他管啦，对不对？还要跟牧师出去种树啊，还要去种菜呀、啊，很多活干的，所以你放心，他不会被宠坏的，牧师会宠他、爱他，但是不会把他宠坏的啊，放心。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门训。那礼拜二、礼拜三的那个班呢，我已经讲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前三福，他讲八福嘛，我讲了前三福，那讲了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呢，讲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那简单讲一下，清心的核心就是深深的知道自己灵里边的贫穷的光景、缺乏的状况，以致的实在是需要去仰望和祈求主耶稣基督，要呼求主的名，否则他活不下去啊。否则他没有办法 survive 呀，否则他没有办法安身立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的最基本的心态就是虚心，就是我们的心是空的，我们的心是无的，是没有的，毫无可夸的。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毫无价值的时候，哎，圣经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意识到、意会到自己的灵里边的贫穷。那接下来是哀痛，哀痛什么意思呢？哀痛就是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就哀痛不已，就深深的味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丑陋、败坏呀，以至于离神的那个荣耀距离太远了，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深深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于是乎他就内心感到深深的哀痛。那么温柔呢？温柔是最不好解释的。温柔一般来讲就是好像啊，好温柔啊，说话好像很有一个那种比较软的那种样式。其实温柔不是这样子，温柔它特别强调是对自己的不坚持，对上帝的持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是温柔。那他举了个例子呢，他就说好像是一只野兽，它原本是凶残无比，残暴不堪。但是因为认识耶稣之后呢，他的性格就变成绵羊了，就从野兽到绵羊，从将军到奴隶的这么一种过程，是温柔的表达方式。我们过去，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是从来不管别人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功利主义。自私自利，这是我们常态的人本主义，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是一个九五之尊的人。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呢，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就全然改变了。全然改变成什么地步呢？就是改变的对耶稣 say yes，对自己和自己的老我 say no，并且将这样的生命持续到底。圣经称为温柔。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从字面上去理解的。好，这是礼拜二、礼拜三那个班讲的这三个，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大家想听到那边去，到那边看、读、听都可以啊。好，下面我们看第六节，张扬帮我们把第六节读一下。张扬，马太福音5章第6节，就读这一节。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饥渴慕义什么意思呢？饥渴慕义从字面上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感到饥饿嘛。但是我们要清楚，它是有宾语的。它，以何为饥？以何为慕？呀，你饥渴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已经感到生命是感到饥饿又干渴，以至于生命渴慕上帝的公义。你记得曹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那个成语吗？大家走了一半，那个路渴呀渴呀渴得不得了，曹操就跟大家讲："前方有一片梅林，啊，去到那里可以吃梅子。"大家一想，口水就马上就产生，从舌头底下就涌流出来，仿佛活水一般，大家就不渴了。走到那里，发现也没有煤，但是渴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不要忽略这种饥渴慕义的能力。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呢？饥渴慕义就是对自己生命。是谁说？
作为一个老大在那里，不好看，
谁呀？
画面感不好看。对，坐起来一点，
哦，
现在好看了。因为这是在直播，只有一个人老大在那里。
好看一点啊。石云是牧师的小警察，来监督一下啊。好了，现在好看了。就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他对自己生命的光景有一个本质上的了解，这个了解，他就发现自己生命有缺乏，有缺失，有需要，有饥饿，有干渴，以致他要去寻求神，他要以神的话语为满足，他要与神的圣灵为享受，他要与三位一体真神的团契为关系，就是他达到一个什么？他深知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人，张扬问一下你，你饿了会怎么办呢？肚子饿了你会怎么办？告诉我。
不太有饿的感觉，会去找吃的。
好，那我今天给你一个任务啊。看了我，张扬，从现在开始2天不许吃饭，
感谢
两天
主，
不许
我
吃饭。
正准备这么做呢。
好，3天不许吃饭。
好吧。
你饿到某一个地步，你感到非常饥饿的时候，你就开始理解这一句经文了。就是，但是你要把那个食物啊，要把它改成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性情，对神的圣灵，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属性，就对上帝有一个仿佛犹如我们感到饥饿的这种感觉一般，这就是饥渴慕义的这种描述。就当我们知道我们，哇，原来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这么重要，我们在灵里边真感到需要。我就给你们举了很多次例子，就像牧师现在呢， 就是也坚持了30多年了，就是每天早上基本上是5点钟到7点钟，不绝对的，有的时候晚一点，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早一点，4点钟也会起来，就是一定要读神的话语，一定要去默想，一定要去就是思考神，的话语当中的意思。唱诗赞美神，就是5点到7点，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就一直沉浸在神的话语里边。那我就说，假如有一天我不去管神的话语了，我不读神的话语，也不灵修，也不祷告，也不唱诗赞美，我跟你讲，那一天的浑身都不自在，每一个细胞都向我发出那种饥饿的信号，说我没吃饱啊。我这里饿呀，我那里渴呀，就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直到我在神的话语上，渐渐的满足了，渐渐的好像被神的话语充满了，这一天我就过得很充实了。离开这种光景呢，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该怎么活。那天可能，如果那天没有灵修、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唱诗赞美，可能我就会不小心就情绪就会出来，遇到一些什么事我就没那么多的耐心，可能甚至发个小脾气也都可能的。不过已经30多年了，已经很少发脾气了，基本上不发了，已经年纪也差不多到了，也大了。也不一定，但是跟年龄没关系。我可见的80、90岁的老头发起脾气来倔得很呀。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进入到一个安静的状态。所以"灵修"这个词儿呢，我总是有点不太喜欢。这个词儿有一点的用了佛教、道教的这种概念，他们就是修行嘛，特别是佛教。呀，修身养性也是儒家的思想，修炼仙丹，也是道家的思想。所以这个"修"字，我一点不太喜欢。那用什么字也不容易找，他们通常说的就是灵修吧，就是属灵的操练。那我们说灵操，那也很难听，灵什么都不容易，灵静也不容易。所以我干脆我就说就是安静时间吧，每天早上有2个小时的安静时间。我喜欢用这个 quiet time，这个安静的时间的原因是因为圣经用了这个字，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字我比较喜欢，就是安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就知道谁是耶和华，就知道谁是神。安静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耶和华，就是要认识神，求神就怜悯了，帮助我们学习安静。我们姑且也可以用灵修这个字，但是我在这里讲呢，灵修这个字呢，其实有破口的。你看他随便这个修字，就跟佛、儒释道、儒家、佛家。道家三家都有关系，但是你说完全没有关系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毕竟在这个文化中嘛。但是我就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的所谓灵修，在圣经中就是安静，安静在神里边，安静在读经里，安静在祷告中，安静在赞美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安静的意思。那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安静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些人本主义的那种所谓的满足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安静在谦卑中？这个就是就靠我们有一些时间慢慢的操练，慢慢的训练，慢慢的学习呀。好，饥渴慕义，大家懂了，饥渴慕义就是对自己灵里边的饥渴有感觉的人，就是饥渴慕义了。而且这种饥渴慕义呢，理论上是靠自己是难以得饱足的，也难以得满足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灵里边不能够如此这般的，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当中。 我甚至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信主到现在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安静，如何感受到自己灵里边的饥渴，那我们甚至没得救。我在讲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我就怕我们当中有什么人呢，就自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没得救，这是最可怕的。我明明没有得救，但是我却以为自己得救了，这是最可怜的，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不信的话，都挂了个招牌，他不信，我还可以跟他去传福音。你吧，来到教会，你告诉我你信了，我不会再跟你去传福音这么来跟你谈话的嘛。但是我也希望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提醒，跟弟兄姐妹讲：你得救没有啊？我想不断的问的，你真的得救了吗？呀，真得救了，我就放心啦。你别自己骗自己啊！人最害怕的就是自欺欺人。好，这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你就每天摸摸自己的心：我如果今天不灵修，我满足吗？我如果今天不去读经，不去祷告，不去服侍神，不去思念神，不去思想神国的事情，我满足吗？如果你觉得，如果你有一天或者有一段时间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你还能够体会到心里边那种渴慕感、饥渴感，那你是有福的。但是如果说你无所谓，来教会反正应付应付，呀，自己让自己领一个去天国的火车票，领了以后揣在口袋里就走世界的路，这种人不少啊，而且是最可怜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可怜。所以我要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你在怎样的光景中？如果你左右上下你都没有感受到对天国的渴慕，你可能在找牧师来谈谈话了。牧师要为你祷告，帮帮你的。我不希望在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他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骗到教会里边来，最后自己没得救，那就可惜了，可惜了。牧师最心疼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没有盼望的，绝望的，谁都不知道他的情况。呀，求神就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心里边产生对上帝公义的饥渴感，对基督耶稣的渴慕感。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是很可怕的。好，这是第四个福气，第五个福气的第七章，张扬帮我读一下好吗？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世人呢，这个连续人是一个稀缺资源，稀缺资源蛮少的。我前两天看的那个，河北那个什么燕莎还是燕郊某一个地方有个大爆炸。爆炸以后，我就看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吧，从站的位置突然间就扑倒在我看的往右边的方向，就扑倒在那里了。结果我就看的就是大概有五六个成年的男子吧，从那个方向往右边的方向或者后面方向跑，哎，没有一个人去扶一扶那个小女生。哇！我当时整个的惊讶了，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就是有人就在你面前跌倒了，你好像无感呢，完全没感觉呀。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在挪威也好，美国也罢，海外吧比较多的。就如果我车出现问题了，我车停在那里闪坏车灯，我甚至不用人走出去，那通常在10分钟之内吧，就会有1到2辆车开进我，请我，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其实心里边蛮暖暖的，特别我坐在美国的乡下这里，如果我的车坏了，闪一个坏车灯在路边闪，肯定我一点都不担心。会有人过来问你的， 这是什么呢？这是连续人的心，就是看见他人有一个需要而无感，那这个人是没连续人的心。有一天在上帝面前，他要交这笔账的，也跟我们上一次谈到，就是在从香港回来，经过从那个罗湖桥那里过来，有一段路，一出来往左拐，再往前走一段路，一些乞丐啊，一些缺胳膊短腿，有些是黑社会控制的了，把人手脚给掰断的，在那乞讨的人。呀，那我不了解，是听别人这么讲了。我其中有3年4年的时间，我就差不多每隔个1两个月，我就从香港回到广州探望父母。我就常常要经过那里。那时候怎么走呢？一个我可以搭 bus 走，或者是搭火车走。搭火车走，我就可以搭了火车到罗湖，然后过了关到深圳，再搭一个。深圳的火车到广州，然后再坐个出租车回家，这也是一种方法。如果我走这条路的话呢，难免会经过那里。那一开始我被很多同学啊、朋友啊、老师啊、其他的牧师啊提醒我，你经过深圳，你千万不要给他们钱了，给他们钱，一群这些假乞丐就围着你，你钱就要被抢光了。我就听到这样的教导，我经过那赶紧跑。但是跑了几次以后呢，我发现我心里面受不了，为什么呢？我说我怎么知道他们就是黑社会呢？我怎么知道他们就是被黑社会控制的假乞丐？万一有一个真的呢？如果是一个真的乞丐在那里，他可能就是耶稣啊！你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而你没有一个爱心的表达，这个本身是犯罪啊！见到一公益的事情。见到良善的事情你不去行，那你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区别的，你只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表面上好像你是良善，其实你是一个呀，跟世上的恶人区别不大的，蛮可怜的。那你要做怎样的人呢？啊，这样的挑战就会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你到底要如何是好？你到底要如何解决和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诸多的挑战？那我就开始去在这一点的下功夫。我说以后我经过那里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有风险或者没风险，我都尽我所能瞄准其中一个乞丐。我也不去说每一个乞丐都能够让我要钱的，不是，我也很有限嘛。我就是瞄准其中一个的准备不太好的。我就用一个信封，用一个纸包，把钱包好，就放在他的身边。我就快快的离开。等他打开纸包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诸如此类吧，这些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遭遇的事情。那如果说是像国内也常常说的，见到有一个老头跌倒了，扶不扶他呢？扶他可能就被人讹上了。那不扶呢？你能？胜得过内心当中的自讹吗？自我讹，自己讹自己，你的心良心会过得去吗？这里所谓的良心，就是这个连续人的心。你那颗连续人的心是上帝赐给你的，你能过这关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信主。人生的道路，走着走着走着，你渐渐你发现对别人的需要已经毫无感觉了，无感了，完全没感觉了。的时候，你其实真的要警醒祷告了。你可能处在一种并未真正得救的光景和状态之中，因为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颗心要跟神交账的。你是在乎你这颗心，还是在乎可能你去帮助一个人会冒风险被人讹上？那我把话讲的再稍稍难听一点，讹就讹呗，对不对？不就吃亏嘛？不就是被人算计了吗？你认真想一想，一个算计良善对他的人， 这个人，上帝会怎么对他呢？你反倒你要反过来为他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他吧，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哪里知道，他正在伤害一个爱他的人。呀，当牧师30多年，在教会也难免会受到所谓的伤害。呀，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在教会里边，经常是她因为自己家庭中出现了一些状况和问题，她的先生呢就找了一个比她年轻十来不到20岁吧，10来岁的一个女孩子，呀，然后还生了3个孩子，她都不知道。后来有一天知道以后，他突然间跑到教会来，在我面前哭啊哭啊哭啊。那最后我们就帮他处理家庭问题，跟那个丈夫跟他谈了。我说你怎么对待这么对待你的妻子呢？他心里的苦毒，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发泄他的苦毒，包括对牧师。那最后我在那个教会服侍了7年半，我就离开了，离开去别的地方开荒植堂。有一天我们去超市见到这个姐妹的。这个姐妹过来给我一个拥抱，哎呀，牧师，你别生我的气啦！你想想，我心里边那么多苦毒，那么多怨气，我去哪里发呢？那只有在你身上发，我最放心啊！我说，为什么在我身上发最放心？那我知道，我铁定知道你不会报复我嘛，你是神的仆人呐、啊，所以我在你面前发泄我所有的苦毒，我都很放心，也谢谢你了，忍耐我这么多年发苦毒、发埋怨。然后你都没有计较我，我还是用基督的心来爱我。我今天跟你讲一声对不起啦，谢谢你啦，不要生我的气了。我说我当然不会生你的气了，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去对别人这样子了。我说你如果遇到一个可能不一定有耶稣基督真实生命的人，他可能真的会报复你啊。你那种方式也是蛮狠的，也是蛮厉害的。他说我知道，知道，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的这句话是假话。你是刀子嘴，你就是刀子心，你不要来给我玩2面3刀。人呢，你记住，你嘴巴说什么，你心里就是怎样的。不要相信那个谎言。我嘴巴只是臭一点赖的，心我可善良了，这不可能的。你心里边怎么想，嘴巴就会怎么说。所以，请你把你嘴巴管好。你嘴巴怎么说，你心里边就会怎么样去想。除非你自欺欺人，在文化中欺人，在年龄上欺人，在阶段上欺人，在角色上欺人，特别是在文化上，中国文化这点是蛮可怕的，常常有一些这样的，不知道从哪来的话语，刀子嘴豆腐心的。你看那武侠小说之间记载那些两夫妇互相称呼的挨千刀的，天哪，我听听我都觉得心里边好像被扎了一刀，那挨千刀的。瘦万剐的，天哪，千刀万剐，夫妻之间这样称呼哎，我说你到底有没有爱呀、啊？有，我们爱的可好了，我说你那不是爱呀、啊，你嘴巴说出那么残忍的话，我能想象你的心里边也是同等的残忍，所以我们做上帝儿女的一定要把嘴巴给守住，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守一天是一天，守一次是一次。呀，你认真想想，你的嘴巴有多狠，你到了某一个时刻，你的下手也会很狠的，啊，你会打啦，你会掐啦，啊，你会捏啦，各种动作你都会来，其实都在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苦毒，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呀，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用多么狠的话去对你的。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对你的配偶去说话，其实是表达你内心深处的苦毒满了，不得不说出来。人家是福杯满溢，你是恨杯满溢、愁杯满溢、罪杯满溢，满出来了。你未必对某一个人，你就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苦毒啊，那种浓啊。脓血流出来而已，所以我们大家要从这里想的，我是不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呢？坦率讲，这个标准得看我们的嘴巴，我们嘴巴是不是有口德？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口德？你看你对你最亲近的人，对你的家人，你就知道了。对外人你会说话很好的，就是对家人， 对，而且最直接是对你的父母啊、配偶啊、儿女啊，就是这些。你看你的嘴巴能说到多狠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怜悯指数高低在哪里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求神帮助我们，从口舌这里开始，我们不要再说不怜悯的话，不要再说不恩典的话，不要再说不建立的话。只要从我嘴巴里出来的每一句话，神是满意的，神得荣耀的，人得平安的，自己也得益处的，呀，那这是我们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的最直接的生命关联，呀，如果一个有怜悯心的人呢，应该不是一个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的人，呀，会轻看自己的得失。也轻看自己生命当中，哪怕受了一些亏欠、亏损，是一些圣经称得上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被冤枉了，被委屈了，啊！我从小到大，我最怕受委屈了。我一受委屈，我就会很不开心，我就会在这生闷气，然后自己在一个角落里边暗自流泪，然后家里边能够察觉我的问题的呢，是我父亲。我父亲会走过来，就对我去开导我。他说：“儿子啊，人这一生啊，受委屈是常态。受委屈呢，是每天都可能经历的事情。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受过委屈，你可能还没活过。换句话讲，你受了委屈，你这一生就没白活了。”然后我就说：“爸爸，那我受这个委屈多难办，多不好受啊！”他就跟我讲：“人呐，如果没有原谅两个字在自己生命当中成为自己生命的武器，一天都过不下去。”我记得我父亲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所以人与人之间真的要相互的原谅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人是没有能力原谅人的。这是我父亲给不了我的，他只是在道德规范上放了一个标准在那里，他自己也做不到。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受过冤枉，因为和他的这个官场中的路线斗争的问题，他去北京去跟总理去汇报广东广州的516反革命集团，其实也是假的。呀的这事件的时候呢，我就被他的对立面的人抓到学习班里面去了，那不叫监狱了，叫学习班，关了45天。然后我父亲回来了，从北京回来又把我放了，就大概这么一件事情。我回想起我父亲这一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我面前讲，这些人都是混蛋，大人不敢搞，找小孩子来下手。我那时候刚刚12岁多，不到13岁就被他们关在里边去了，心里边留下很多的阴影。我的心里边，伟珍，你到了，我看到
牧
你
师
了，
好
伟珍，
，Hello，Hello，牧师，
哎，白白，我看到白白了，白白你怎么样？我看麦麦怎么样？看到你就想起麦麦了，麦麦都好吗？
我还没有问候他哎。
哎呀，你有空关心我，这每天都在为他祷
哦，
告着呢。你这讲完以后，每天我都牵挂着他，为他祷告，也有点很担心他。
我有转达给他，但是他可能就他表示感谢，但是如果让他去回应你的话呢，他觉得他是这样回复，他就说会让我与深渊对视，这么高级的吗？所以我就
虽然
不强求那个，对。
明白，就是我也不想勉强他，那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吧。那天晚上，我听到他的哭声，哎呀，我心里边难过的不得了，觉得这孩子，我也是鞭长莫及，也没办法去关心他。我们一起来为他做一个祷告吧。天父上帝，感
好
谢你将
的。
麦麦姐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心里边对他的每一分的牵挂。 主啊，其实都是活足你在对他的关怀。主啊，这个时候我们鞭长莫及，但你却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就爱他，关心他，带领他，你就把他抱在怀里呀，让他有百般的疼爱从你那里而来。也谢谢你让白白有一颗爱心。那天晚上他会让牧师来为他祷告呀。谢谢你让白白有爱心呀。求主就继续怜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的，白白，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的那个白白死了，这个你知道的，
哦，我知道。
他回天家了。我们定了5月底呢，会去离我们这2小时的一个路程，有一个孔雀园去的买新孔雀。我计划想买5到10只孔雀回来，
没
那
错，没错。
也为我们祷告吧。
好的，
师母可能不同意我买10只，5只我尽量争取一下。买有白色、有绿色、有蓝色、有灰色、有混合色，很多种呀，不同的颜色。它只有5、6月份，养的孔雀比较容易活。但是我们7月份又要去欧洲短宣，所以我们不在这3个礼拜，谁来帮我们照顾呢？我也在祷告，也为我们祷告，希望有人
要不
能
然
够把，
把我接过来吧。
那就把你接过来吧，你就过来吧，过来帮我们当孔雀饲养员，好不好？白白负责，就那么定了呀。希望你是对我们的孔雀。小哥哥、小姐姐、小阿姨、小叔叔们，有一些怜悯的心、连续的心，好不好？照顾他们。
好
我
的，
尽量让我的 neighbor，让我的邻居可以过来照顾一下。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的仰望，继续的祷告，好不好？求神
好的。
就帮助。那。连续人的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活不活这个生命，却是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摆上和主耶稣基督生命样式的活祭向神献上。好，下一个呢，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是什么意思呢？清心。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对主呢要怎么样？要专心，要记不记得张扬那3个心是哪3个心？记不记得？
第一、唯一和专一。
哎呦，记得嘞！我们张扬是乖宝宝，全部记得了。这里边他就专门讲到那个专一，讲到这个专一的时候，就是清。清新了，就好像是我们结了婚了，结了婚对自己的配偶要专心，不要结了婚了，眼睛还一天到晚看别的小哥哥、小姐姐、小妹妹，不要东张西望，爱情上需要专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需要专一，这就是清新的意思，清新一定是。与圣洁相连的，一个清新的人，就心中我除了耶稣以外，我不想别的，我不看别的，我不去做长期的打算，我的所有的长期永远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而我对地上的东西是，不
No，
是得过且。
They have to start. One is and.
Cindy，
不是，我把你的关了，我在关心你的时候把你的关了，你们自己看一下吧。
哦，那我看一下。 你看，这慈云是不是牧师的小管家、小监督、小警察，管着牧师呢？深夜被你禁言了，可怜呢。清心指的就是我们内心对神的那份专一吧，就是神是不是我的唯一，神是不是我的专一，神是不是我的第一呀？诗篇24篇34节。啊，他就讲的那种专一的寻求神，那种单纯的向着神，那种你读读玛利亚的圣母颂，你就大概知道了。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单单以仰望神为我的支柱。所以你去听有一个大提琴、小提琴演奏曲，叫做圣母颂吧。In Maria，好好听啊！我觉得听的那个，每一次我听它，我都觉得就眼泪会下来的。他的那份描述对主的那份专心啊，因为当我们专心的时候呢，去读读诗篇24篇吧，它比较多的强调这个清新的光景，它指的是我是谁，它解决了一个我是谁。所以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谁呢？其实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你可以自我查验出，Who are you?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我就看看我是不是那一个对神专心的族类。就说如果说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除了三位一体真神以外，除了圣经以外，我好像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至少跟圣经是分庭抗礼的。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也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谈话，他说他会考虑1到60岁左右他就退休了。哎，我就问他，你退休以后干什么？他退休以后他准备去做诗人。退休以后他准备去做一些生意。退休以后他准备去开办一个养殖场。那我就很好奇了，我说难道诗人养殖场？这些事情能够让你，更好的服侍神、服侍教会吗？他说：“我已经服侍了教会几十年了，还要我服侍？我退了休时间，难道不归我所有吗？”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去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什么呢？我说，一个传道人，他奉献给神之后，难道他还有别的（加个引号）啊副业吗？难道他还有别的？专注吗？难道他还有别的，就是 concern 吗？关怀吗？好像神占用了他几十年时间，他接下来时间要为他自己而活。我思想了几十年，这个话是我将近30年前听他讲的。那我思考的结论就是，我要一生一世的永永远远的服侍耶和华。追随耶和华，专注在耶和华的身上，那由此我也很放心的知道，我真是属于他的，我真的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诗篇24篇第六节，我好好放心，我真是属于他的，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没有放下别的执着，别的追求，除他以外，我就别无其他的。concern 别无其他的whatever 什么东西那当我对神是清心的时候呢，那接下来的一个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与神亲密的关系，你就有一个亲密的交流，你大致上对圣灵的感动是熟悉的，因为你每天。都花一定的时间去单单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对圣灵跟你交通的那种方式很熟悉，他怎么感动你的都很了解，你渐渐的跟神如同摩西和耶和华面对面的交谈一般，这个时间长了，你真会体会到这种因清心而得来朝见神、面对神、与神有亲密交通的这个关系。 也像希伯来书11章27节，他说：“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清心的果效，就是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祷告啊，寻求神的旨意，总是不明白牧师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每当有人这么问，我就很为难。我说：“如何知道神的旨意？”To be honest，那是阁下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是不是有了那颗清心而产生出来的亲密关系的一个果效，一个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呀？所以，我再讲一遍啊，就是因为这颗清心，我们就会产生一颗专一的心。专一的心，你就会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它就成了你的唯一。如此这般的会产生几个果子，一个你知道你是属谁的，你是属耶和华的，对不对？当你属耶和华的时候，你跟谁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晓得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呀，你就必得见神。这个关系指的就是必得见神，那就如同希伯来书描述的11章27节，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然后，约翰一书，3章2节，他也说到有一个盼望，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一个盼望，将来必得见他的真体。就我现在看不见，我相信我一定会看见。如果我们被许多眼睛见到的食物所诱惑，如果我想，哎呀，我还是想，其实跟我过去也一样了，就是我总想有一个我自己的公司上市，然后筹集款项，因为在美国也好，在世界任何地方，如果你的公司不在股票市场上，你基本上还是一个贫穷的人。大家知道最近川普的事儿吧？川普被纽约的法庭罚了4亿6千万，将近5千万。单单利息就4200万的利息，就是让他罚这个款。那同时呢，股票市场也做出了对他入整个公司、他的企业、他的股票市场入市的限制。但是前两天呢，华尔街股票市场就 release 他，释放他了，说他的公司是可以继续在股票市场。存留，继续在那里买股票，运行股票，结果他一下子，他的股票呢，就从零突然间变成40多亿，因为他原来的估值就值40多亿嘛，要罚他5亿多，如果说他不能交出来，那纽约的法庭就要把他的酒店呐、庄园呐、物业啊全给没收了。没收5亿，那他差不多也就在纽约的财产就没了，他只能是回到佛罗里达了，呀，所以，就是我自己也很希望有一个生意能够成为一个进入股票市场的。我自己以前是读金融的嘛，做银行的嘛，所以很想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公司。我一直怀着这个梦的，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得成的，我也有这个所谓的恩赐和能力的，但是服侍神以后呢，神就其实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就是把我这些想回到世界做生意这种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给打掉的、拦阻的。我这30多年，他也不瞒你们说，我有蛮多的机会，所谓的回炉啊，我有很多好的哥们儿，我指的是基督徒的朋友啊，不是那些我以前的那些官二代、红二代的朋友，我那些他们的钱我肯定不会碰，但是基督徒的钱都很干净的，都跟我说：“哎呀，王博士，你就过来我们公司，当老总吧，来帮我们给指明方向吧。”我就笑呀。那现在当然不会了，但是10来年甚至快20年时，我都曾经动过那样的心呀，就是在他们公司里把他们公司做上市。那很好的条件，那每年的年薪都大概有100万美金， 那很吸引人的，那个也是让人觉得一年能赚100万美金，心里边也多少有一些诱惑在心里边，在那目不在那动嘛。那神都把他全部给堵塞了，反正凡事就是不顺利，做什么事就把你给堵上。然后做什么什么不成，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以前做生意做什么什么就成，做了牧师以后还敢回头，我也动了。我那个牧师的朋友讲的，我一到60岁，我就马上就退休，就做我的公司，做我的生意，让他把它做上股票市场，或者呢？我就想过了60岁，我就快点去牧会，也不要牧会了，我去圆我少年人的梦，也读个哲学博士，然后希望到晚年的时候能够在大学里教哲学课程，也满足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我很希望能够教哲学、文学、逻辑这几门课都是我心里边特别爱好的，结果。神就借了一场 COVID-19，把我又从想读博士的哲学博士的梦中又拉回到教会来。我深知神是让我有一颗清心呐，不要有这么多人本主义的爱世界的心、贪爱世界的心。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尊主为大，把神当作我们的唯一、第一和专一。求神就让我们不要被眼前的事情所诱惑，失去那基督的单纯清洁的心。这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专门指出这个警醒来，免得我们有一天去到神面前，神说我不认识你，你甚至都见不到神，你就听到这个声音而已。原来我们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因为我们不够清心，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怜悯的，求神怜悯我们的。好，下一个，张扬，马太福音5章9节，张扬。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这个是跟我们人的本性不相符合的。我这个不敢往下坠，往下一坠的话，就剩一个小脑袋。然后我们石云同学就会说了：“牧师啊，你只剩个脑袋，不好看呐，把脑子整个人给竖起来。”我说：“好，我们的小警察就要来管一管牧师啊。”牧师马上顺服，马上听话，也做乖宝宝，好不好？使人和睦的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在基督以外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啊，都喜欢坐山观虎斗，都喜欢看见他人之间的不和，然后我们在那里从中渔利，从中牟利，自己最好做那个黄雀，看着螳螂去捕蝉，而不露声色。趁着螳螂在捕蝉，正在吃蝉的时候，黄雀就会一下子把螳螂给吃掉，吃掉螳螂就连蝉也一块吃了。因为人心都是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值。当有人在相互斗争的时候，那这个人是最开心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希望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群众斗群众。他就从中渔利，东风派和祁派要互相打，造反派和保守派要互相斗，这彭德怀跟林彪要互着去互撕，互相分裂，互相缠斗，贺龙跟林彪最好能够互相不和，那周恩来也最好跟江青互相斗，反正你们互相斗吧，毛泽东就安全。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帝王术。每一个朝代，每一个从秦始皇到现在的每一个朝代，都必有一个角色叫做帝师、帝师，皇帝的老师。从太子傅、太傅开始，你知道秦始皇的那个 秦始皇的那个老师被割了鼻子，啊，他是因为太子犯了错，要罚在他的头上，把他鼻子割了。他最后是他主张把那个商鞅给五马分尸的，就是这个人。啊，那历代的皇帝他必安排太子的老师，太子的老师就用法家的思想教导中国的皇帝，然后呢，再用儒家的思想去欺骗全国的老百姓，这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还是如此的。啊，毛泽东把这一个，把这个，这个零就是，就是第一领导人吧。用法术统治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贯穿始终，他几乎是个无师自通的人。但是从他以后，邓小平大概也是属于这一类人，毛邓其实属于同一代人了，不是两代人了。以后的江湖时代，包括习近平在内，他们都需要有一个老师。那王沪宁就是属于所谓的帝师吧。角色上来讲，大概属于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 这2000多年来，在中国的官场、教育界、文化界、家庭界，无一不在其中，贯穿每一个角落，都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统治阶级呢是用法家思想去贯穿自己的头脑，那被统治阶级呢，老百姓呢，基本是愚民政策，用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之制，呀，你反正守规矩，你这一辈子吧，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和珅，就当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皇帝就安全了嘛。一旦有不安全，那皇帝就会使出一些帝王术，要你们之间互相斗，呀。你会看到中国的官场当中永远不停止的争斗，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人和睦啊，或者使人和睦啊，是和人的本性相分离的。人是不希望人和睦的。你和睦了，我怎么办呢？你和睦的话，那我就没市场了。你和睦了，那我不就被对付了吗？所以，就是。自古以来，大臣、文官和武官不可以来往的，呀，官员和官员之间也不可随意走动的。那来到今天，更加是如此了。每一个官员身边都会放个国安，然后每天这个官员的录影啊、录音啊，都被放到资料库上，供第一领导人去查验。呀，你跟其他的官员打电话的录音。也都全部被录制下来，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自由的。原因什么呢？就怕你们和睦。如果下面的人和睦了，那第一领导人是不安全的，没有安全感，感到不安的。所以这个思想跟圣经的核心价值观是刚好相违背的。圣经教导我们是使人和睦。我们来到教会。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老我很大很重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一个希望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和睦的心，没有的。我们甚至看见有人在教会里争斗，心里边还会有一种窃窃私喜的这种想法，觉得好高兴，好满足。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跟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教会里边，那个教会1万多人，那单单传道人就有个30人，不到40人，30多人的一个牧师团队。那当牧师和牧师之间和睦的时候，主任牧师是不高兴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当他面不自觉地谈起其他的同工一些优点的好啊，感恩啊，欣赏啊。他就会从侧面的方法提提，哎，他还有什么缺点？你多为的祷告讲的都是冠冕堂皇，但是其实并不是真心希望我们和睦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挑战是最大的。八福当中，我认为这个是真的是在内心深处埋藏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地雷。这一点，求神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要以期待的身边的人。 呀，不管他在哪里，啊，哎呀，方舟，你不要放了，方舟放了一大堆这个东西，树搞好了，你自己过来吧，我在门训呢，我不能帮你去看，所以这个使人和睦的东西是很考验我们的心思意念。哎呀，妈咪呀，你的声音太响了，我把它给关一关。呀，大电脑的声音我给关掉，小电脑不能关啊。就是如果我们生命所活的所讲的话语，你是讲什么样的话？你是讲一些拆散的话呢？拆毁的话呢？还是讲一些使人和睦的话？其实你自己是知道的。你能够从一些不管他是谁，他是牧师啊、长老啊，还是什么人的言谈话语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他是使人和睦的人呢，还是挑动纷争的人？一听就听得出来，他是神的儿子还是撒旦的儿子，你也一听就听得出来。啊，求神就帮助我们。啊，师母，方舟发了很多信息，你去看看去。我就这里不方便帮他了啊，你帮他看看，走过去看看吧，拍个照片什么的发给
好的。
他。啊，好，那回头我们看看耶稣，耶稣是一个什么人呢？耶稣圣经称呼他是仁爱和平的神。呀，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保罗称他是仁爱和平的神。在甚至旧约的先知以赛亚9章6节，你们都很知道这个经文，称耶稣是和平的君，对不对？和平的君呀，天国子民所能活的样式，只能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属天的样式。属天的样式就是使人和睦。你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上帝会称我们是神的儿子，要具有天赋的生命的特质，因为福音的本身就是使人和睦，使人与神和睦，与人和睦，与自己和睦，与真理和睦。呀，有你们可以看一看以弗所书2章14到16节。哥罗西说1章22节都在强调这种立体的和睦，与神、与人、与自己、与己、与圣经、与真理、与教会，这种合一是识别出你是属神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生命样式啊！如果我们不能够使人和睦，至少你不是一个使人分裂的人啊！那。当然，从一个绝对值来讲，如何做到使人和睦的最佳办法，或者最佳唯一的道路，就是去传福音。在以弗所书6章15节强调这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不信，你试一试。当你发现你没有能力使人和睦的时候，很简单，你就去传福音。你一去传福音，你发现你就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原来我完全不懂这些真理该怎么活，但是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就是去传福音。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见证到一件事情，非常最基本的常识，你竟然成了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整个福音的信息就在表达一个呀，一个立体的关系，与人和睦，使人和睦，与己和睦，与神和睦，与福音和谐。好，下一个福，我们把它今天把它讲完它吧，就不要再拖了。最后一个福，第八个福，5章10节，赞扬。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吧？ 我刚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挪威的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哈马，那里有一个华人办的一个中国餐馆在那里，我就去那里传福音啦。去的我跟老板娘讲，我说我想跟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员工去传福音。他说我们这都是信佛的，我们中国人信佛的，你怎么跑来传一个洋教给我们呢？我说嗨，拜托。你都离开中国了，人来到挪威了，什么还洋啊土啊，这个话挂在你的嘴边，成何体统？情何以堪？他说：“你信不信我拿扫把打你啊？你要敢在我们传福音，我就拿扫把打你。”然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太太，我说你可要来打，我说你打我是我蒙福的时候啊，我说来，我背后你打我背后，打屁股都可以。”打完左边打右边，如果觉得打屁股、打背后不过瘾，打脸，那你就打脸。打完左脸给右脸。后来这个人说：“你看你这个人怪不怪吧？自己要挨打了，还这么高兴，还说自己因为这个缘故要蒙福了，要有恩典了，哪有像你这么傻的人呢、啊？你怎么信的什么呀？”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这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上帝说的。”他说。如果有人呢为义受逼迫，那他必然是一个要蒙上帝祝福的人。为义受逼迫，我就把这个经文读给他，《马太福音》5章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你看，我信主传福音这么长时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受过什么逼迫。你今天说要来逼迫我了，我觉得上帝要赐福给我，你快来打吧！你不打我，我怎么蒙这个福啊？天国就不是我的了。你快点打吧！他拿了个扫把，他说：“我打你，我岂不是犯法吗？”我说：“我不告你，你就打吧。打完我还谢谢你。”我说：“他说你们这基督徒怪怪的，算了，不打你了，我倒一杯水给你喝吧。”倒了杯水过来，我说：“那我更加走到哪都要传讲你这个人呐！啊，耶稣说，给一个小子一杯凉水的，走到哪都要把他的名字给说出来。”后来他不让我说，那我就不说。但我把这件事讲出来，我曾经生命当中遇到过这么一位。后来他信了耶稣了，全家都信耶稣了，就因为我要求他打我，我要求他来逼迫我，不是我要求，他要来打我，我说打打打，你打我还祝福你，你打我还百般的去理解你，因为你不认识耶稣，你有太多的文化的这个重担了。我们这个文化很腐朽，很沉沦的。很难让人信耶稣的，所以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想来打我，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也特别谢谢你，你看你一打我，我就在马太福音5章10节就成为，就变成一个因果，因为天国就是我们的了，天国就是我的。你说这个福气去哪里找啊？我说我得谢谢你，哇，你要打就打，来吧。后他要给我一杯水喝，我说你这给我一杯水喝，我也要祝福你啊，走到哪都要。都要传扬，我们有一位姐妹给了我一杯凉水喝呀。所以张扬以后，牧师经过你家，下大雨的时候，在你家门檐下面避个雨，管你要一杯凉水喝，你会不会给牧师喝一杯凉水啊？会不会啊，张扬？给不给？
好吧。
不给，好吧，这么勉强，天哪，真是。我感到
现在外
伤
面
心了，
正在下大雨。
真的，天哪，真是难怪这么犹豫。我现在马上过去张扬，不知如何是好。算了，不说你了。死人刚才讲的死人和睦呢，是天国子民对待别人的态度。我死人和睦对人嘛，但是为义受逼迫呢，却是天国子民接受别人。对待我、对付我、不恩待我的一个态度，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两种是相不同的角度，但其实讲的同一件事情。为义受，我再讲多一遍，为义受逼迫指的是天国儿女、神的儿女接受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态度，别人对付我要打我、要骂我、要掐我，我是不是仍然心里边还有一片爱的田地？我仍然是不是？仍然不至于绝望， 我仍然心里边还有一幅爱的图画，来跟对方继续的分享神的福音。这里讲的为义受逼迫，义就是神的旨意嘛，神看为对的事嘛，就活在天国里实实在在的人，顺服神的权柄。这个是义的意思，只是单单做神看为对的事情，而不与世人同流合污，这个很难呐、啊，对不对？为义受逼迫，我记得我出国前，我们银行里边的人已经开始大多数都在收贿赂了，就是我们处就有一个小钱柜，那企业送过来的红包啊，都是几万几，那个时候一讲37年前了，都是几万几万、十万几万，收了以后就放在保险柜里边，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呢，那就把这个钱在处里边大家分分钱，那跟收贿赂没什么区别。那我就跟行长讲，我说我不会收一分钱，他说你为什么不收啊？我说我们家有自己的家教，我父亲就跟我讲过，他说你们如果说在这么重要的经济部门，你们还贪污，你们还受贿，我说你就等于在我的脸上拿个针呢、啊，抹点黑墨水，在我的脸上扎一个黑点，收一笔钱就扎一个黑点，我死了以后呢，就让所有人拿那个针呢、啊，沾上墨水，在我的后脊梁骨，错误的脊梁骨，所以他很早就对我们讲这样的话，我说我们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去贪啦、啊，去收贿赂了，不会了。所以我就跟行长讲，我说我不会收一分钱，我说我也准备出国了，我也不想在我出国前，沾染上任何一个这样的。你们今后我走了以后，你们还可以戳我脊梁骨的一件事情，我要走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不留任何的痕迹。不要说我还在这里工，在银行工作，我还贪了钱了，我还受贿了。我也跟企业讲，我说你们给我钱，我肯定把钱都给纪检会。当然，我不会把你们的名字讲出来，我会守一个江湖义气的原则，但是我不会要你的钱，我铁定告诉你，我一定上交给纪检会。呀，那这一件事呢，其实对我来讲，我现在回想起来，毫无可夸，但我却感恩神，让我借的家，父母也好，家教也罢，保守了我那一段时间没有在中国，我太方便了，每天企业就开着车，开着酒店，开着餐馆，拿着大包小包的红包，就希望得到那些贷款嘛，我们批一个贷款，他企业就发了，就有一个机会去发展了。但是我说我打死也不能够去贪一分钱，保守我到今天我回国的时候，我去回银行，那些银行呢现在都已经是后辈了，老一辈的走了，退休的退休，离开的离开了，他们就说你是唯一一个出了国还敢从银行的正门回单位的人，其他都是从侧门呢、啊、后门呢、啊、什么地方悄悄的跟自己的科室、处室的人打个招呼就走。那我是光明磊落去注册处、登记处，讲我要回来看行长、看办公室、看记这看那个贷款，信贷处诸如此类的，这老熟人嘛都会去看一看他们。呀，我回头想想都是挺感恩的，没有在那个时代一个大染缸的时代，我就很早就走了。呀，也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受到，但是我知道，如果这种情况我在银行里继续待下去，我是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一定会受到诬陷的，一定会把我给赶走的，他不会光明正大了，他会想方设法用什么，比如说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把那些贿赂的款就放在我的抽屉里边呢、啊。第二天一大早，这行长啊，纪检会就说：“哎，查抽屉了，查抽屉了。”一打开，咦，在你抽屉有这么多钱？这种情况我猜也猜得到， 就难免会最后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也想快快的走，也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吧，当然不是主要的原因呀。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贪污腐化，因为我们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而被抓到警察局、被纪检会去审查，被双开，诸如此类的，那你只不过羞辱了主的名，你也羞辱了你自己而已。但是，假如我没有行恶，我只是行善，我传福音，为义受逼迫，被抓到警察局里边去、国安里边去，那是殉道，那是为义受逼迫。在这里边，上帝就有个应许，有个 promise，天国是我们的。我们不要害怕。今天在国内也有许多，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被抓到监狱里边去。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曹三强牧师也是属于这一类，他就被关了7年多，现在出来，3月4号出来，我等他回美国，他现在没护照，也回不来，也在等吧，我们就为他祷告。有天回来会详细问他这7年在监狱生活是怎样，希望他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是我们的期待了，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宁肯为义受逼迫，而不要为罪受刑罚。听得懂这个区别啊？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受逼迫受苦，就算配得神的国。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5节专门强调这一点，在《彼得前书》3章14节也讲的，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是不怕的。呀，我是为了神，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抓我，你逼迫我，你酷刑我，你打我，骂我，罚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有神在后面会厚厚的报答。最近我们就安排了一个从新疆跑出来的一个牧师，我不能讲他的名字了。他就是从美南那边走线走过来的。50多岁了，走线走出来。那我在礼拜三吧，前几天跟师母去，跟一些人吃饭，了解到他的情况，就帮他安排住的地方，帮他安排教他开车的地方，帮他安排适应美国生活，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这么一个地方，希望神恩待他吧。他也是一个，被国安限制，不许回新疆，不许去教会，不许讲道，甚至没有人请他打工，他所有的生活来源都断绝了。他在中国晃了一段时间，最后神还是开路，找了人把他给接出来，送到美南去走，跟着大部队一起走线。走德州的南部进来了，现在来到达拉斯了。这一类的人其实在美国越来越多，加州、纽约更加多，德州不算多。因为那边基本上不太用学英文，中文就可以在那里生活了。但是我劝这个牧师了，我没见到他，但是我劝他身边的跟他讲，传达我的话，我说你来到美国，英文一定要学好，也不需要你成为专家什么。博士啊，教授的水平不需要，你就是对话就好了，你会与人交通就好了。要不然你生存的难，你起码英文得过关。所以，庆军、敏敏，你们英文无论如何再怎么样再辛苦，你都要把安下心来把英文学好。坦率讲，英文是不难了，真的是不难了，也跟其他的语言相比，跟法语、德语相比。甚至跟挪威、瑞典语相比，英文都是属于比较相对容易一点的。它没有阴性、阳性、中性，没有性别，没有所有格和名词在性别上的反应，单单记这个就记你一鼻子。英文比较简单，相对来讲应该不用花太长时间吧，就应该可以学得会。但你需要心要安静。心里不安静的话呢，就很难学了。 也不需要学成一个专家。啊，我英文其实也一直不好的，但是我想不好就学啊，没有关系啊。我在挪威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叶子是我的翻译嘛，我英文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有一次我们去哪里？去外面，去教会去外边，好像去参观野营啊，一段路，结果停在那有一段短讲是我讲，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尴尬呀，啊，我讲挪威语不错的。可以讲的，但是英文就是不会说话。啊，来到美国以后吧，也我觉得好很多，有一个英文的环境，成长进步的会相对比较快。啊，但是还是不如一些特别聪明的人，像叶子啦、方中啊、可意啊，这些都属于英文相当好的人。啊，但是不要跟他们比，他们都是能人、强人。小七也是很棒的，但是我能生活。我能应付生活中一般的对话啦，用英文讲个道啦，分享一下啦，没问题啊，能够讲，大家懂就好了。可能讲的不如你那么美，没关系，努力就好了，不断的学习就好，没有关系的。传福音也不需要太那么的了不起，你也能够把几句福音的基本的真理讲清楚。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尽心尽力。你就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忠心良善的人，啊，你不学习，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就在处在一个受逼迫的光景中。关键你是为何而受逼迫？是为义吗？还是为你的闲懒，为你的懒惰，啊，不愿意去摆上你生命的代价，以至于因此因闲懒而受逼迫。那我要讲句难听的话哦，那是你活该呀、啊！不努力，你种的是什么？种的闲懒的果子，你种的闲懒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子，那就是没有能力传福音嘛，一份亏欠在自己生命里边。啊，你是不努力，你想你的孩子会因为这个缘故佩服你吗？不会的，啊。我两个小孩呢，他也常常会笑我。我一讲法语发音不准，他就笑我。特别我儿子坏得很，每次我一讲法语，他就跟我：“哎呀，我爹爹那个法语讲的是我们家讲的最差的那一个了。”啊，我就想找个地缝钻在下面，就不要被人看见。我看到曹杰以后，我就想跟我儿子说：“你放心，有一个弟兄叫曹杰。”法语并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顶多好的一点点而已啊！你别老说，我下周把曹杰哥哥带来啊，不是哥哥，曹杰是弟弟，给带来，让你们知道不可以欺负我的。女儿对我比较好一点，我一讲，爹，你讲的是不错的，其实她发音是最好的。好吧，学习就是这样子的，一辈子就是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努力，总是不要放弃。巴甫，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再讲的话，从11节开始讲这个巴甫的应用啊，我就听一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36分的九点还有24分钟。Something question？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哎，叶子回来啦，我以为你都跑了。
牧师啊，我前面没有电了。
牧师啊，没有电了。
哦，这样子，李红来了，李红说话。
我想问，就是我们这地铁上有好多要钱的，还有应该怎么办？那他是以这个职业为这个要钱为职业，应该天天给吗？
李红，
李红，
这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
取
是
决于你
取
自
决
己
于
当时的
你
情
当时的
况。
情况，
怎么又有回音了？
又有回音，
就是在保护好
在
你自
保
己
护
的
好。
前提之下，尽心尽力就好。呀，你也不可能说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你满足不了的。但是你却。 你却很难逃避你内心，愿意行善、可以行善的这个底线在这里。如果一件可以行善，使你具备行善的可能性，而你却完全忽略它，那最后你心里面是过不了这一关的。我们是属神的人嘛？那我假设我们里边都应该有耶稣基督的心，应该有怜悯的心，看见别人有需要而完全就是心里面不动，其实久而久之就是两个结果，或者我们就麻木了，完全没无感了，对怜悯、对行善的事情无感了，那是很可怕的。另外一种呢，我们就与之挣扎，难以释怀，这是两种情况都有的。那你要看你情况在哪一种，先观察，把地铁的情况先做一个观察，比如说这个距离有多长，多少分钟，它要经过哪些站，那这些人来的时候，通常他们的行动方式是怎样的，跟你的位置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你如果要给他，用什么方式给他打开这个钱，然后再看到你的时候，可能你已经下车了。这种比较理想，下车前，先生，这个给你的，你就走了。那他可能还在车上，你也相对比较安全。当然，你也没有必要每一个人你都给，你要做选择，看看你这一个月的预算。能够大概有多少钱能够放在这个预算里面？那在一个月里边，你大概用几次去完成这个行善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月一次，每一次100块、200块放在一个信封里边。我只是举个例子了。然后这个信封还是里三层外三层，里三层的外三层，好像是俄罗斯套娃似的，它就不那么容易打得开，打开也花一点时间。那么你给他，你也保障你的安全吧。那看也是不同的方式，有一些他就轮流在座位上管人要，那你可能如果方便只有他一个人，也不用怕他的话，就给他一个小信封就好了。脸部的表情平安一点，平静一点，不要太激动，不要太大的起伏，不要留下破口。经过这些祷告、祈求和感谢，求神给你有智慧呀，可以给，你也觉得不安全，你也可以不给，总不能把你给卖到里边了呀，也不能把你给栽在里边了，你懂我意思吗？你要看怎么把你自己就是，给也不会伤害到你的前提下，当然这也不能渐渐成为一个借口，我因为怕不安全，所以我永远不给，那你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的，你总要在这件事上，最后是跟神交账。当行之善，不行的话，其实我们心里边是不得平安的，好不好，李红？你在说话吗？我听不到你说话，你是不是没有开喇叭？
没开喇叭，我
啊，
说
开。
他们是以他为职业，每一天都在那个地铁呢转来转去，这帮车晚上就那帮车，有时候都遇到好几次，他天天的，那你怎么办呢？我也是经常走这条线儿。
那如果。
那如果。
你已经
你
有结论、
有
有
结论，
根据、
有
有
根
凭
据，
证，
有
这些
凭
人就
证，
是
这
职
些
业
人
型
职
讨
业
家，
型好
那你
吧？
不用给他呀。
你给他啊，
有需要的人呢，
需要的人呢？
有点没有，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既然已经
或
知
者是
道
你
了，
不知
或者
道，
你知道，
你确定知道，那就
你
不要
确定
给
知
他呀。
道，
他
你
都
不
不是
要
有
给
需
他，
要的
不
人，
是不需要。
他只
是
是
啊，
有
他
贪
只
恋的
是
人，
有贪恋的人，
那就没有这个必要
那
了，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吧？
好的，知道了。谢谢，不是，谢谢，知道
好
了。
的，改。
有，
帮主说我要关一个麦克风，我
关
还
一
有
个
麦
麦
克
克
风
风，
吗？
还有麦克风。
好像变得只要有人开着，牧师那边就不行了。现在牧师的店我一关，不好又碰到了牧师的麦克风了，不好意思，你要开一下。
好的，那以后就这样子，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我
什么？
那也不行，现在这个。我说话的时候，对方就要关上就好了。以后这样子，一开一关，就是别人说话我这听不到重音，就我说话的时候，你要把对方的声音关掉，声音，好不好？好，还有吗？还有要分享的？还有要问问题的吗？没有了，
牧师，
没有就，说，试一说。
就是圣经里面，牧师那个耶稣他自己有说，他来这个地上是要把火丢在地上的，那个就是先要和儿子相争，儿子要和父亲相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使人和睦嘛，怎么跟人家解释的？我大概能理解，但是我就是。用自己的语言还解释不了。如果人家拿这个来，说事儿的话，我该怎么应付？
好的，这里边有一个核心价值观，你要知道，这里边讲的使人和睦，与谁和使，它是个立体关系，是与神和睦，与上帝和睦，与基督和睦，与教会和睦，与属基督的人和睦。它主要讲的是这个，听得懂的意思吗？这是指我们在主内的关系，与真理和睦，与上帝和睦，与教会和睦，与自己和睦，与弟兄姐妹和睦，这是他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跟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永远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就拿一个血缘和灵缘的关系来讲，假如一个。假设这一生一世他都不信主的人，是属于单单属于血缘关系，而不是灵缘关系的人。其实这种人，哪怕是你的亲人，他最终会堕落到一个与神相争的关系。那他与神相争，当然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是告别的关系。我们跟他的爱的最大值，就是一生一世。就是一世情，但是我们跟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是永世情，所以耶稣来的讲得很清楚，不要以为我来是赐给你们家人，赐给你们这些属血缘的人有什么永永远远彼此相爱、彼此和睦的关系，no，是让你们起刀兵的，最终在你这一家人当中，通常来讲。不会是每个人都信主的，是比较少。大多数你就这一个信主，你信了主以后就被神给接走了。留在世上的人，他其实最后就跟你彼此为仇，彼此为敌，因为他与基督为敌，他必然与你为敌。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你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你在世上的家人的关系是隔绝的，是。断裂的，是分开的，是呀，不可合一的，因为他不在基督里合一，他与你的合一就是虚假的，就是不可能的。很快，渐渐的属血缘的关系，渐渐就离我们而去。我们所在乎的关系是多而又多，趋势性的、渐进式的、终极性的，是倾向。永生的国度，倾向天国，属上帝的人跟我们是相爱到永永远远，属血缘、属世界、属自己原生家庭的这些人，渐渐的会与自己渐行渐远，以致甚至最后彼此为仇。彼此为仇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耶稣，他以基督为仇恨，他也必然会仇恨。与基督同行的人，就是包括你，包括我， 我们每一个人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最终一定是分道扬镳的。除非他信了主，他就不在原生家庭的行列里，他就在基督里。或者也有一些的表面上他是原生家庭的也信了主，其实并没有信，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仍然是世界的。最终你回到天家去，你会发现他也并不在永生的国度里边，他只是在一生一世的国度里边，他属世界的。所以，总而言之，到达最后呢，你会跟这些所谓的亲人，最后是一个，我们用一个字叫做比较流行的一个字吧，叫做老来断亲的一个关系。年纪大了，跟过去的亲属，什么兄弟姐妹啊，七大姑八大姨，就是。这不用单单在圣经里讲，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讲，也是年纪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开始也是跟原生家庭的人渐渐走上一个所谓的断亲的一种光景，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呀。所以，与使人和睦的本质是神与上帝和好，人与上帝和好，人与基督和好。人与教会和好，与教会和好就与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姐妹要和好，然后接下来，那就是讲的我们，跟自己的和好，接纳自己，但是却不一定或者不确定，甚至也未必是必要的，和自己的原生家庭一定要和好，那除非他在基督里，你要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他要听，你就可以跟他和好。如果不听，越来越年纪越大，和好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小。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他讲的是一种趋向性的、渐进性的、终极性的一个真理性的，就是你跟你的原生家庭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永远的爱，其实并不存在，你只是有一个所谓一生一世的情、一生一世的爱而已了。除非他们信耶稣，所以我们对家人。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那就是基督最大的爱了。如果我们对家人你好我好他也好，就是死活不肯传福音，坦率讲，你真的就是恨你的家人吗？对不对？你如果不恨他，怎么会不跟他传福音呢？你对他恨之入骨，他就怕他回到天家去，所以你就不跟他传福音，最后跟他也就所谓的断绝这种亲情了。那这种心态是不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的心态是尽我们所能跟他传福音，把他拉到耶稣基督里边来，好让他也得享永生。这是耶稣基督的心嘛？所以，一个立体的关系，一个平面的关系，一个历史的关系，一个超越的关系，这四大关系限制和定义了。这一组关系，好，石云就讲这些啊。
但是最明显的就是跟他们传福音，好多时候导致不和睦，就是
你也，
血缘关系就不和睦。
如果你尽心尽力了，血缘关系的人他就是不肯信耶稣，你尽心尽力，你问心无愧。那就把主权交给神呗，你又不是上帝，你也控制不了他，对不对？我跟我的家人就是这样子。我92年回去，我就请他们吃饭，我说今天请大家允许我来买单，你们不要买单，让我买单，我请你们吃一餐好的。我去广州是最好的5星级酒店，请你们吃饭，那环境也好。我说我今天请你们吃饭，大概是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请大家吃饭前给我10分钟到15分钟时间，让我把我所信的福音、我的信仰给你们分享一下。这是我的期待，请问你们是否愿意？我这一生就给你讲这一次，以后除非你来问我，你不问我，我就不讲，我只是为你祷告。我就详详细细的15分钟之内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我就告诉他们，我眼睛。看着你们一步一步走向地狱的深渊，看着你们一步一步 走向死亡的境地，我心里边心如刀绞，我难过不已，我心痛不已，所以我就把这份永生的邀请摆在你们面前，我却不勉强你们。你们谁有兴趣，谁有这个感动来找我，我带你，我帮你。不愿意，我以后不会再给你们讲。我就传一次福音，家人我就讲一次，以后我就活福音。我跟师母、跟孩子，我们尽我们所能，把圣经中对我们的要求活在家人的面前，向神献上活祭。那我最后弟弟妹妹姐姐全部都信了，我爸妈最后一个。爸爸妈妈为什么信呢？他就发现我和师母这个家庭从来不吵架。他说我在中国遇到神迹，其实就是你们这个家庭。在中国，我没有见到有任何一个家庭是不吵不闹的。哎，你们在这几年，我没见过你们吵架，而且你们平常说话都是和气的，都是安静的、礼貌的。孩子对你们是孝敬的、尊重的，妻子对你也是顺服的、温柔的，你对所有人都是爱的。我就觉得好奇，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 family 呢？他说：“你看你姐姐、弟弟、妹妹的家庭，三天一大吵。”5天一小吵，几乎天天吵，吵得我都不想活了。但只有你们这个家庭住在我的这个家里边，我才觉得是平，我还愿意活下去。所以我跟你妈妈下定决心，我们信你所说的这个什么耶稣、什么基督的，他们是这么个缘故信的。我就再把福音讲一遍，我说你确定要信吗？你确定我就带你做抉择祷告。这是97年3月份第二个礼拜六。我带着做的角色祷告，啊，到2000年的时候，祖孙三代20多口，全部都信。对家人传福音，是因不是你我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活基督，尽我们所能。我们传了福音，我们活了基督，主权就在神的手里。神要救他就救了，不救他你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要查问，我们是不是？在家人面前活了基督，是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呀，坦然无惧。如果不是，求神帮助我，求神改变我。道理就那么简单。你不是那个 controller，你不是那个控制者，你不是那个掌控者，你也没有办法做掌控者。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是很简单的，我传福音，我把福音先讲一遍，然后把我的心情讲一遍。然后把他们可以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将来也摆在面前，就他们都以后全部按照我这一天的谈话来一一去 follow，最后他们都全部都信。弟弟妹妹也很佩服我们一家，姐姐也是一样，说你们家怎么就不吵架呢？我们在中国长大的家庭哪有不吵架？不吵架浑身都发痒，就不舒服，不打不闹不吵，那还是我们吗？那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呀！你到底什么人呐？我说我是基督人，我说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不吵架，我们就每天和和气气的、平平安安的，彼此以礼相待，然后呀，有礼貌的说话，安静的说话，不吵、不闹、不打、不骂。我们两个孩子之间也没吵过架，也没打过架，跟我们之间也没有。也很少发生矛盾，我是跟他们发过几次脾气，加起来不到5次吧。这是他们三十年了，我跟他们发脾气应该在5次以下。两个孩子都挨过打，但就打过1次不到2次，做个样子，不是真打。都不容易，就是咬紧牙关活耶稣基督，活祭。因为在我身边的人也是不止一个人，很多人也都见证我们家人是怎么活的，所以诗云不是单单传耶稣，而是活耶稣，就是你从某一天开始，你的生命开始要为耶稣而改变。我当时我也是为了，我最早是为了我不喜欢我自己的生命嘛，我一这三天两头我的脾气又大。然后这一跳的三丈高，爸爸妈妈都怕我都，我一发脾气，他们全家人都怕的。那我记得当年栽培我的那个 带我门徒训练的一个牧师，薛牧师，他就说：“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以后成为你的样子？”哎呀，我一身冷汗呢，打了个哆嗦。我说：“薛牧师，你要帮我，要救我，我千万不要我的孩子变成我的样子。”他说：“那你现在就要开始活一个他们今后会成为的那个样子。”我说：“好好好。”我就把师母拉来，我说师母你也不对，我也不对，我们以后按圣经好不好？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活？师母说阿门，她愿意。我们一开始就活圣经，有问题就开家庭会议，道歉、认罪、悔改，重新再来。30多年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那么走过来的。没有人完美，但是这个生命却每天都在那么活。我儿子前几年圣诞节回来，我们家庭会议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在公司啊，在学校啊，在单位啊，人都会遇到压力，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也到一个地步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真心活基督的家庭，我就有盼望了。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太黑暗的，还是有盼望，有亮光。至少我们家爸爸妈妈。”是真心活耶稣的，我也要这么活。就是我们怎么活基督，怎么活耶稣，对孩子的影响比我们怎么讲耶稣要大。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最难的。从我们讲第一句话开始，我们讲恩典的话，讲怜悯的话，讲造就的话，讲鼓励人，讲安慰人的话。每从就其实要难也很难，要简单也很简单。你讲每句话就开始小，很小心。哎，这句话是不是造就人？这句话是不是帮助人？这句话是不是安慰人？是我就讲，讲错我就道个哎，对不起，我真的很想讲鼓励的话，想不到讲了一些拆毁的话，请你多多原谅。你身边人会懂得，懂得你是真心实意的道一个歉，错也没关系。错就道一个歉嘛，以后不犯了，再犯再道歉。你怎么老道歉不改？哎呀，这老我真是没办法，为我祷告吧，也没有关系。呀，我们都是不足的人，都是不配的人，都是满身罪污的人，毫无可夸的人，但是确实有盼望。好吧，10点了，就到这里吧。今天谁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田峰，我看到你了，田峰，你出来，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田峰，你在吗？
我觉得在的。
那你可不可以露一个脸出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谢谢你哦。
爸爸天父，还是感谢你，感谢你，觉得今晚牧师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分享和劝勉。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唯有靠着你，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才能活得有希望、有盼望。愿主你的爱时常激励我们，让我们也在真理的道上面能够不断的长进，成为主所喜悦的样式。谢谢阿爸天父。孩子如此的仰望交托，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